要问，今天经过了这么多年，主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得到满足？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找到那些奇怪，能有没有找到那个小小的果子，叫我们的主能够得到满足？如果主能找到的话，那就给我们知道，我们就知道说，那就表示没有多久以后丰收就在了，那最后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圣经所说的，我成是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路就是这样一条路。基督徒这样，基督徒第一，它是里面的路，所以那个花不是外面开的。第二呢，你看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功课，那些风是十字架工作的一部分，有的时候是东风，有的是北风，有的是南风，有的是西风，有的时候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，那就是旋风。不管什么样的风，总是把我们带到更深，总是把我们带到更丰富的经历。所以但愿我们从无花果树我们要学的，你看看以色列人，今天你在报上只要提到关于以色列人的故事，你都要想起神永远的旨意乃是他的教会。神借着以色列不过做个比方，提醒我们，就是神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无花果树最后能够长大。那么等到它长满了甜满甜美的果子的时候，那神的心就满了满意。我们讲了许多次神永远的旨意，这些那些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很宝贵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些难道只是我们的梦吗？这些难道只是我们的目标吗？难道说主不能在我们身上做得更深？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叫主的梦能够实现，叫我们自己的梦也能够实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说主借助今天早晨这一点点的话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提醒我们说，我们今天经过了春夏秋冬，不管是什么季节，每一段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都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做身上很深的工作。所以基督徒的工，基督徒的生命乃是成长的生命，怎样从怎样从这个生命开始，然后一直到成熟，一直到从开花怎样到结果。那么无花果树所给我们这个比方，就把那条路指给我们看。但是不止这么多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无花果树啊，如果它只开第一年、第二年，无花果树可以大概活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最少100年以上，无花果树命很长很长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这个植物学家告诉我们，头几年无花果树结的果子呢，不是很好。但是过了几年，十几年以后，大概我若没有记错，16年以后，那么每年的你看见无花果树呢，就越来越甜，越来越甜，越来越甜。所以这个又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花果树在圣经里是唯一和春夏秋冬发生关系的。每一次的春夏秋冬就是每一年，就是每一次的循环。那么对植物来讲，那个循环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循环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等到将来无花果树真的结出甜美的果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第一年的无花果树有很大的贡献，第二年也有很大的贡献，第三年也有很大的贡献。但这里面不能脱节的，如果第一年和第二年和第三年脱节了，这个无花果树就完了。那这无花果树能进到第16年，能进到第17年，然后能结出甜美的果子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很明显的，神在这个无花果树上已经做了16年的工作，每一年的工作有没有浪费呢？没有浪费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等到你17年，你看见我们终于结了很甜美的果子，你不能骄傲。你不要说因为我们今年特别好，所以丰盛特别好，所以呢这是很好。不，今年你所以这么好，因为经过了16年了，好像刚开始没有这么好。但如果没有从前那些无花果树经过了那么多春夏秋冬的话，根本没有今天。
所以
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做一件非常奇妙的工作。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保罗一共写了四封书信，对不对？四组的书信。第一组是主后大概52年、53年写，然后过了5年是第二组，再过5年第三组，再过5年第四组。那么头一组呢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；第二组呢，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临前临后；第三组呢，是四本的监狱书信；第五组呢，是三本的提子书。那么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你如果真的把保罗这四组的书信读过，你会发现这里面一种进步的情形。那么这个他的头一组书信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那代表保罗生命的春天，他现在所面对的教会乃是出生的教会，但是保罗能够帮助他们，因为他自己经过了属灵生命的春天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到了第二组书信，那个尤其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，很明显的现在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，那已经是夏天。然后到了保罗被监禁的时候，那是到了保罗的属灵的秋天。那现在最后他写了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，还有提摩书。那么简单来说，现在保罗终于到了他的冬天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主把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给我？那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很重要的点在哪里？很重要的告诉我们，尤其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到了冬天。然后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说，神的执事也到了冬天，保罗自己也到了冬天。如果主迟延的话，我们主没有在第一个世纪就回来。如果主迟延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应该还有更多的春天和更多的秋天和更多的夏天。如果那个时候主就回来的话，那是最后一个冬天，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如果主迟延的话，那现在你看见如果教会的到冬天，保罗个人执事到了冬天，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路在什么地方。大家觉得很稀奇是不是？提摩太前书讲到长老跟执事，那么一般的人有一般的人很喜欢这一卷书，因为这里好像讲到教会的组织，所以很多人就引这一段圣经，那就讲到如果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，这就是教会了。但他们都忘记了，在保罗写这个书信以前，在哥林多前书已经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到了以弗所是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教会已经在那里，教会已经每个人应该进公用，应该怎样，应该然后怎样的各尽其职，然后应该怎样在爱中渐渐的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教会所以是教会，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所以是教会，不是因为它有了长老有了执事，长老执事当然是很重要，不是不重要，很清楚的。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保罗讲起和提摩太讲起长老讲起执事来？那我们都知道说，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。那换句话说，保罗告诉以弗所说，现在你应该怎样的，谁可以做长老？那长老不光是治理，如果会治理的话，那董事长作为治理，那是不是做董事长就可以做长老？那么是不是这个执事是服事？那是不是会做事的人就可以做执事？那这是今天世界上的看法。一个律师会讲话，那么请他说话。那么一个人做，如果做董事长，那么好了，那么他应该能做长老。但是不，你可以看得见很清楚，那里的长老和执事不是能力的问题，是品格的问题。那现在很明显的，这些话很明显是接着前面，你如果没有属灵的春天、秋、夏天和秋天，那么你今天讲起外面的这个组织来，大家容易啊，那很简单，因为组织是最容易，你只要组织能力就可以。但是这里如果有组织的话，是那个生机体长出来的结果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和前面是很紧紧的连在一起的，这个是提摩太前书。但是更重要在哪里？更重要就是，难道以弗所没有长老吗？ 以弗所当然有长老。我们知道说保罗有三年多之久在以弗所，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可以说是最成熟的教会，所以他们能够承受以弗所书最高的启示能够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相信说以弗所的长老，不，我们相信说这以弗所不光有长老，而且他们实在是符合这个提摩太前书那些长老那些的资格，那些条件，那些品格是毫无疑问的。因为当然保罗知道怎么帮助他们，保罗知道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怎么样能牧养成群羊。当然他们是做眼睛的，他们为自己小心，也要为全群也要小心，这个都是对的。那现在为什么保罗要告诉提摩太说要怎样的教会中怎样的有长老，怎样的有执事呢？那么很清楚，就证明说教会已经到了冬天，已经有了一段的时间。那么那些做长老的，他们有的一个寻道的缘故到处哪里去，那有的你看见因为慢慢开始凋零，那么是很自然，到一个时候有的他们已经离开世界。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，下面的一代要起来。以弗所的长老没有难处，因为保罗在那，但是保罗现在要走了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那么是不是教会还要往前去？应当要往前去。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才提起长老跟执事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教会已经到了冬天。所以保罗才说，你们应当羡慕监督之分，就是羡慕神。所以可见需要羡慕才可以，神需要兴起年轻一代才可以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到教会的到了冬天的时候，那现在需要一般年轻的人起来，更年轻的人起来，他们能够踩在这些先人的肩膀上，他们继续的往前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。提摩太后书呢，讲了保罗自己这个知识也到了冬天，所以看你很明显的，他劝勉提摩太能够起来。虽然保罗到了冬天，而且保罗的的确在提摩太后书提到冬天呢，他的确提到这个几个字，但是他知道说，如果教会继续往前去的话，那么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虽然。这个提摩太有一点退让，有一点退却，他应当刚强的往前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当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，给我们看，你教会也好，只是个人也好，现在到了冬天，那如果主回来，问题就解决了；如果主仍旧迟延的话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无花果树是不是还要继续长下去？教会的见证是不是还应当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。无花果树那个当初的青果是怎么长起来的？这个读生物的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当无花果树这个青果长起来，不是什么地方随便长的，没有，那个树枝人就在，你看见经过冬天树枝人就在。但是呢，当初第一代就是这一年的那个果子，最后不是经过冬天就掉下来了吗？那么如果老的果子从枝子上掉下来，它在上面留个印子，在枝子上有好多好多的印子。而后来的青果是从哪里长起来的？